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来关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啊新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首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呢又再一次的升级。今天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在白宫特意就乌克兰的危机发表了讲话。那么呢在对于这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拜登主要是把它描述为俄罗斯已经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开始。同时呢还宣布了一系列美国要对于俄罗斯所作所为进行严厉制裁的一些新的措施。那么根据现在美国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说在周二早些时候美国实际评估了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情况呢，发现啊就是说当地啊就是也就是俄罗斯所做的行为呢确实就是入侵。那么拜登的说法呢他是说美国会对俄罗斯进行远远超过2014年当时是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时期的那个时候的制裁的力度啊。那么说目前呢美国已经在从西方全面的切断俄罗斯的和一些主要金融机构的往来。那拜登的说法是说呢普京是谁给了他在属于邻国的领土上宣布新的所谓的国家，那他认为这是对国际法的一个公然违反啊，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坚定的回应。那么在刚才整点的快讯当中大家也可能已经听到了除了美国之外像是欧洲英国等等也是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制裁方面的回应。那么所谓指的说普京怎么能在邻国的领土上宣布所谓的国家，这个昨天我们在新闻看点的时候也向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就是普京宣布新的行政令支持在乌克兰东部两个所谓的独立的共和国那这个两个所谓的独立共和国呢其实从未被乌克兰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所承认过一直被判定为是分离主义分子企图分裂乌克兰并且背后有俄罗斯支持的这样的一股势力那么在俄罗斯宣布说要支持这两个乌克兰境内的所谓的共和国独立之后呢马上普京就派了俄罗斯的军队进入到了乌克兰的领土当中。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今天拜登在他的讲话中就谈到说就在普京下令让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这个时候呢他也授权要增加美军在欧洲的一些调动的行动。那么他说今天呢就是说作为俄罗斯不会撤军的一个回应美国已经授权在增加驻扎在欧洲的美国的部分的军队和军事设备的调动。加强呢对在波罗的海美国的盟友的防御的支持，比如说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那么当然拜登说这是美国防御性的一些措施并不是有意和俄罗斯进行打仗但是呢他是想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说要美国呢会和盟友一起保卫北约的每一寸的领土。那么对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新的措施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说要对两家大型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封锁制裁，包括 VEB 和他们的军事银行。另外呢美国也正在对俄罗斯的主要债务实施全面的制裁，也就是说呢意味着美国已经要切断俄罗斯政府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些融资，让俄罗斯不再能够从西方筹措资金，也不能在美国的市场或者欧洲的市场上交易它的债务。那另外呢美国还宣布要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实施制裁，那主要呢就是认为说他们也是分享了俄罗斯政府的这些利益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在面临制裁方面呢他们也需要被进行分担。另外美国说也已经和德国进行合作，确保北溪二号天然气的管道呢不会再往前推进那么白宫表示说呢今天拜登还会见了乌克兰的外长叫做德米特罗库莱巴，那重申了美国也会对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承诺。那么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呢也在五角大楼和乌克兰的外长进行会谈的时候呢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目前呢就是说 让乌克兰变得强大是对俄罗斯最好的一个威胁。那么同样也是哈，就是俄罗斯对于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主义地区变成独立国家的话呢，是直接损害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也被认为说是违反国际协定啊。那美国的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呢也说，俄罗斯是从未履行过明斯克协议中的任何一项义务哈，所以这也是他违反国际条约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另外呢，说俄罗斯从来没有停火，俄罗斯也没有将它的重型武器从禁区当中移出来。那对于这个情况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啊，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 Bob Menendez， 今天也发表讲话。他说呢，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啊，今天从乌克兰边境穿越进入乌克兰领土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呢，比昨天还要更多。当然他说他不能泄露更多的情报啊，但是事实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紧张的啊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的升级，那其实目前已经对全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哈。那因为俄罗斯呢它是世界上的这个产油大国哈，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动荡呢势必也对全球的油价造成了影响。那今天呢，这个拜登在讲话中说，美国政府也正在使用所能够用的一些工具呢，来限制控制俄罗斯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对美国油价的一个影响啊。但是他也说，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民众在未来几个月呢，我们都会看到加油站的价格会上涨。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拜登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捍卫自由总会有代价啊，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在美国国内也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他会想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确保美国制裁的痛苦是针对俄罗斯经济的，而不是针对美国的经济。那么刚才谈到这个俄罗斯啊，它是石油和天然气啊很多矿产的这个产出大国啊，它每天的原油产量大概是900万桶，占整个这个全球的产油量的10%他说今天啊，现在是这样，如果再来看这个油价的话呢，是今天基准的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涨了20%了，是过去7年来的一个最高点了。那么根据目前的这种紧张的情况呢，很多这个分析师都表示啊，那么一旦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的事情啊坐实，并且要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可能要涨到每桶120美元，它指的是原油的价格啊。那么这会彻底改变全球的一个经济啊。那现在的原油的价格呢是每桶还不到100美元甚至也有这个机构啊，像是摩根大通就预测说，如果俄罗斯的原油出口受到影响的话呢，每桶原油甚至最高可能涨到150美元啊。所以那占整个我们生活消费这个汽油一半的这个原油的成本呢，势必也将推高我们平时加油的这个生活的成本的提高哈。另外这个天然气它是在俄罗斯的产量呢是占全球产量的17%啊，所以呢这个对于俄罗斯的现在这样的这个和乌克兰紧张可能战争一触即发的局势之下呢，对于天然气的这个在全球的供应呢也势必产生影响啊。另外还有铝、铜还有钴啊，这些就是矿产的储备呢，在俄罗斯哈，其实俄罗斯也都是占世界供应量的3%到6%之间哈，所以呢，现在也有各行各业的分析师担心哈，这个战争引发之后啊，对于这些能源的供应呢，也会产生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哈。那么像是铜呢，这个在近几年是需求飙升哈，尤其对什么电动车呀、风能厂啊、太阳能电池板、电网的使用量啊，都是不断的增加。那另外像这个钴呢，在这个今年的价格啊，去年是2021年已经上涨了90%哈，它是像是特斯拉呀、电动车呀它是在制造锂电池的一个重要的化学物质哈，所以这些能源的供应受到影响呢，势必也会影响到 啊，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产品的供应啊，方方面面。所以接下来呢，关于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紧张的局势呢，以及各国啊，包括美国的这种制裁措施带来的进一步的影响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啊，以及向您进行播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最近越来越猖獗的通过即时付款平台 Zelle 的这个新的骗局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一下来看。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越来越猖獗的啊，这个 Zelle 的骗局。那么 Zelle 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实际使用过啊，它可以跟很多我们的银行呢进行一个连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从银行账户中通过 Zelle 这个第三方的快速支付的程序呢来进行一个转账哈。那很多亲朋好友之间或者是生活当中需要的时候都会用到，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Zelle 这个平台它其实是没有第三方的这个欺诈保护的啊。那么当时很多时候现在越来越多人随着使用它越来越频繁之后呢，发现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啊，那无论是你所使用的银行还是 Zelle 这个平台，它都是不能保障啊在这个 transaction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金钱的损失的啊。那现在呢我看到就是ABC 哈新闻是最近呢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调查报道哈。那么这个调查报道呢是有访问到就是在我们湾区的一些实际在生活当中哈就是遇到过这个通过 Zelle 进行欺诈的一些受害人的亲身的经历啊。我想他们的经历呢可能也会给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避免遇到这样类似的骗局呢做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首先在这个报道当中啊是访问到了在东湾 Conquer 的一个居民啊，他叫做Cynthia Marine。 那他呢是最早啊他是怎么掉入这个骗局的呢？他其实是收到了一条短信啊，那个短信呢就是以他的这个银行也就是 Wells Fargo 的名义发过来的，就询问他是不是允许这个 Zelle 把这个就是进行一个$3,500的和一个叫做 Travis 的人进行一个交易。那他当然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安排嘛，所以他就回答了 No 没有。但是不久之后呢他就接到了自称是富国银行要 Wells Fargo 打来的电话，然后电话里的那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呢就跟他说哎，有人现在有人那就是以你的名义在取钱哈，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那你要快速的通过 Zelle 把你的钱呢汇回你自己的账户，然后阻止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哈。就听起来对方是在帮助他不要把这笔钱被人骗走，那当然他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可信啊，然后他就马上登录了自己的 Zelle， 然后又重新就是在他的银行当中哈建立了一个新的 Zelle 的转账哈，往他的 Zelle 的这个银行里面去进行添加，然后他就收件人呢就设为他自己的名字哈。但是转账完成之后呢他就收到了 Zelle 的通知啊，然后就说诶他的钱确实转给了他自己的账户。可是呢他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自己银行的账户啊，也就是他当初用来转出的这个 Wells Fargo 的账户呢里面几乎都被清空了，只剩了$6。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他的这个信任哈，然后建了一个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样的 Zelle 账户，所以他其实是利用了这个受害人他的这种没有意识到的这样的一个骗局，要自己把钱转给了骗子的账户啊。虽然那个骗子的账户用的是他的名字哈，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会想到找银行，找 Wells Fargo。那 Wells Fargo 是说，哎，所有的 transaction 都是正常哈，所以呢他说那没办法，就是这也是你自己去转的，当然他们不会负责。那作为 Zelle 这个第三方的支付平台呢，他本身当他们就很多人受到欺诈的时候去找他的时候才发现，哎，其实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叫做欺诈保护的啊。那正常我们如果使用一些credit card 这 这些信用卡公司的时候，他们是有的，就是如果一旦是发现被就是欺诈了，那么可以这个 cancel 这个 transaction， 然后把我们被骗的钱给追回来哈。但是这个 Zelle 它是没有这个这种 protection 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受害人呢，他是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平台，是银行还是这个 Zelle 拿回自己所丢失的钱啊。那么有同样经历呢，当然不止这个 Cynthia 一个人啊。那么在这个ABC 的报道当中呢，当然也找到了另外一位在圣何西的受害者啊。那么另外一个圣何西的受害者，他的经历也类似啊，叫做 Kelly Reynolds。 那他呢就说唯一不一样的是呢，不光这个骗子哈，就是伪造了所谓的哈，就看起来好像真的是 Wells Fargo 打给他的电话，同时呢报上的名字也确实是真实的一个在 Wells Fargo 工作的职员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完全不仅冒充了 Wells Fargo 银行，也冒充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银行职员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当然他也提出了索赔，面临的是跟 Cynthia 同样的结果，银行不管 Zelle 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最后他们就是自己丢失的钱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啊。那么像这样的骗局呢，其实是随着在去年哈，这个趋势是更加的有所增长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就是很多骗子们他就看到了这个 Zelle 和这个银行之间他们的这种交易的漏洞，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是能保护这种欺诈性的汇款的，所以呢就更多的人把这样的一个骗局瞄准了通过 Zelle 转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后来当然事后根据这些受害人们的一些走访呢，那记者就发现说，哎，其实很多人他们之所以能够上当受骗哈，就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很多骗子还能真的伪造这个 caller ID 啊，因为看起来那个电话真的就是 Wells Fargo 或者是BOA 或者是一些其他银行打过来的，但实际呢根本不是啊，而是骗子伪造了看起来是银行的一个号码。那么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就以为说这个号码是对的啊，就是我平时联络的银行的号码呀，就容易上当受骗啊。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低估了说，哎，就没有意识到 Zelle 也好还是这些银行也好，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进行赔偿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低估了就是对于这样骗局的一个风险啊，那也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被骗了哈。所以呢，那其实通过这样的案例啊，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哈。第一要小心啊，这种就是无故打过来的，说哎你可能有非法 transaction 的，即使看起来是银行，它也有可能不是，是伪装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人打电话或者短信给你说，哎，好像你的银行被盗刷了，或者有人在通过问你是不是有通过 Zelle 在转账，那有这样的询问消息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马上联系自己的银行，是我们自己打电话给你所合作的银行，而不是接一个他冒充是银行打来的电话哈。那另外呢，随着这样的诈骗事件越来越多哈，尤其 Zelle 这个第三方交易平台，它自身的使用率的成长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啊。据说在2021年已经它实现了18亿笔的这种金钱的 transaction 支付哈，同比比去年是增长了49%。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真的在使用这个平台呢，那也有很多的用户消费者们在呼吁啊，就是说希望也能够就是有相关的立法啊，或者是完善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流程，让 Zelle 这个交易平台也能有这个欺诈者保护的一些相关的程序哈，减少消费者的损失。所以呢，那不知道我们周围哈有多少朋友您有使用这个 Zelle， 那么现在看到这些惨痛的被诈骗的例子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提高警惕了。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再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Santa Clara 县啊。Santa Clara 县的 supervisor 呢，有一位叫做 Joe Smission， 那他呢是提出了一项计划啊，要把在这个 Cupertino 和 Palo Alto 境内的这个水泥厂和采石场给关闭掉，并且呢讨论关闭以后啊，这块地未来该怎么样更加合理使用的一些计划。 那么上周呢 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个 supervisor 们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投票，支持了这个 Smithson 他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啊，是会考虑说怎么样去关闭 Cupertino 境内的这个水泥厂和采石厂，以及怎么样他叫做restoration 这个 property 啊，怎么样更加合理的未来使用这块土地。那么目前是设立在 Cupertino 和 Palo Alto 境内的这个水泥厂和采石厂呢，他们是占地哈有3500多英亩，其中2650英亩呢是建在 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个非建制地区哈，就是 unincorporated 这个 area， 然后其余的土地呢是在 Cupertino 和 Palo Alto 市的境内哈。那么在这个两个水泥厂和采石厂长久以来啊，其实都有受到当地居民的一些 complaint 啊，就认为说这个会给当地带来负面的健康和环境的一些影响，也影响了工厂附近的一些住房开发哈。那所以呢，这个Joe Smithson 他就提出哈，就说要把这个对于这个地区水泥厂和采石厂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呢要再看下一步怎么做哈，是更加合理的，对于当地的环境啊还有房产的开发都是更有利的。那现在呢是这样哈，现在是这样，Santa Clara County 呢是要有制定了一个90天的 deadline， 他们在这90天呢要制定一个规划的程序啊，要怎么样去讨论，然后这个叫做去让这个采石场和水泥厂让他们更好的进行一个规划，他们要做一个 timeline 啊，而且也要提出最终怎么样处置这个水泥厂和采石场的一个方案。那对于这个议题哈，其实我想生活在当地 Cupertino 的 Palo Alto 的很多市民们应该是更加有体会和发言权的。所以呢在这个3月2号啊下午6:30到8:30呢，当地也会举行一次社区的公听会啊，也是在收集社区居民们的一些想法和意见。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鼓励大家哈，您可以去参加3月2号下午6:30到8:30啊。那具体的情况呢可以登录 Santa Clara County 县的网站哈，有关于这个水泥厂采石场的这个页面呢就可以找到参与这个线上会议的一个方式哈。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看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接下来不要走开，继续和我们在一起关注更多的内容。